阿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手中的这个纲要拿出来。今天晚间我们进到圣经的人物，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以利亚的执事。那在这个以利亚的执事呢，感谢主，主实在是向我们说应时的话。这一份的执事呢，就是一个祷告的执事。我们现在在这个福音记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需要更多的祷告，更警醒的祷告。感谢主。好，我们进到这一个以利亚的执事，我们先将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第二点交通完毕之后，我们再介绍这个人物以利亚和以利沙。好，这个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所罗门王他因着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呢，他娶了这个外邦的嫔妃，然后就随从他们去这个拜这个巴利的偶像，所以神啊，这以色列国啊，就在所罗门王他死了之后，就分了两个国，一个国呢，南边的就是犹大国，他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北边的呢是北国，就是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南边的国呢，国都呢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那北国呢，以色列国是从德萨到撒玛利亚这两个地方为中心。那南国和北国啊，他们一共有几个王呢？一共有十九个王。但是这各十九个王呢，大部分啊都是恶比较不好的王，都是恶王。好王啊，没有几个。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北国就是从耶罗波安，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所罗门的臣仆耶罗波安。那南国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开始，一直北国从耶罗波安到暗利，南国呢从罗波安到亚萨，这个是好王。这一个王啊，耶罗波安，北国耶罗波安到暗利，每一个王使得以色列国啊是每下是愈况，就是说一个王一个王啊，他行的恶事啊是一个比一个恶。到了这个亚哈王登基的时候啊，他是最恶的王了、所以神啊就借着以利亚还有米该亚这两个圣言者，在这个王最败坏的时候，神就借着圣言者向他们说话。弟兄姊妹们，你看看南国犹大国。当时亚哈登基的时候是亚沙王第38年，亚哈王第4年的时候就是南国的约沙王登基，那个是一个好王。但是呢，神就在这个不好的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王的时候，神就借着以利亚和米该亚来向他们说话。神反而没有在好王的时候借着这个以利亚和米该亚向南国说话。好了，以利亚和米该亚就是在亚哈王他登基做王的时候，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极恶的事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两个圣言者来对付亚哈王。一个以利亚，他就使得这个以色列啊，当时啊干旱3年6个月。那米该亚呢，他也是一个圣言者，也就是说啊，北国亚哈王他因着亚兰王一块土地，那块土地呢，就是坐落在这个加列的拉摩土地上，他怂恿这个南国的约沙法王和他联合与这个亚兰王打仗，结果呢，亚哈王啊，他中箭战死。好了，我想这个时代的背景呢、就可以知道，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当时以色列他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的诸王，他们都是去随从那带着百姓去这个拜的一些巴利偶像，离弃了耶和华的神。这个当时的背景是非常的淫乱，而且是非常的黑暗的时候，神就借着以利亚。所以我们来看以利亚，以利亚呢，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以利亚就是神，是耶和华是神。那以利亚呢，以利沙的名字就是神是救恩。所以你看哦，在当时那么一个黑暗的背景，黑暗的时代，有一个人的名字说：“耶和华是神，神是救恩。” 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多么刚强的见证，多么厉害的见证，他们就说出耶和华是神，神是救恩啊！你们都列王和百姓都去拜巴利偶像，都去随从这个其他的神，但是呢，以利亚和以利沙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耶和华是神，啊，神是救恩，所以感谢主，神就借着以利亚的指示，像当时向他们说话，今天也一样的向我们说话。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纲要的第二大点，这个亚哈王啊，他是集列王之恶的亚哈王。第一点，亚哈他是行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中，他还以为亲。那我们来看耶罗波安他到底行了哪一些的罪？好，这个耶罗波安啊，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所罗门王臣仆尼巴的儿子，神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赐给他，但他在北方以色列国做王的时候，做了下列几件极得罪神的事，使后来的诸王一直陷在这些最严重的罪中，导致北边的以色列国先被亚述帝国所灭。好，我们来看看耶罗波安他到底做了哪些事。第一个，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北边的但，一只呢就放在南边的伯特利，他是为要诧引他的百姓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另立敬拜中心，使以色列人产生分裂。第二呢，他做了哪些事呢？耶罗波安他造了秋坛的殿，又从部属立位支派的俗民中选立祭司，他擅定节期，还有他自己不是祭司却擅自上坛烧香等。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出，耶罗波安他是因为自己的野心而建立了丘坛，而且呢另立了一个敬拜中心，就使得以色列分裂。这是一个非常讨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保守那灵的一，我们需要站在一的立场来敬拜神。感谢主。好，我们第二点，我们来看亚哈他娶的西顿王。这个耶罗波安他行的这些事，行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恶事，那我们就来看看亚哈王他到底他自己认为我行的恶还比这个耶罗波安轻。其实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他行的恶啊是更严重了。好，那亚哈他娶的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这个耶巴利翻出来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有巴利。耶喜别的意思呢，就是不贞洁的。亚哈娶的妻子来自一个拜巴利偶像的家庭，淫乱的家庭。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出，这个亚哈他娶的侍奉偶像祭司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在启示录22:20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就是啊，你容纳自称是女伸言者的妇人耶喜别教导我的奴仆，引诱他们行淫乱，必吃祭偶像之物。所以亚哈王他娶的这个耶喜别为妻呢，耶喜别就引诱百姓呢，就行淫乱，并吃祭偶像之物，就是随就把百姓啊带到去，原先是侍奉耶和华的，但是就去拜了其他的神，去拜了其他的神。那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婚姻生活里面啊，大多数的丈夫我们都是受妻子的影响，错误的责备呢，属灵的情形呢就必每下愈况。就着我的情形啊，好像是相反的样子。我应该是相反的，我是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这个蒙恩得救了。那我的姊妹是在比我早在主里面蒙恩得救的，蒙恩得救，所以我应该来说是应该很幸福的，是很美满的。一方面我要感谢神啊，一方面我也要谢谢姊妹啊，把我带到这个正确，以前啊是侍奉巴利，现在啊来侍奉耶和华。那同样的，我们也要跟亲子的弟兄姊妹有点交通，盼望我们在择配的事上，我们也需要第一把我们自己交出来，把我们的婚姻交出来啊。即使我们有些合适的对象，我们也可以带到教会中给一些年长的啊 关心我们的属灵的父母来看看啊，我们就盼望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到这个原先可能是拜偶像的情形中，能够带到这个耶和华我们神的救恩的面前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哈，亚哈啊，他行了哪些事呢？他不仅娶了这个耶洗别之后啊，后面的事就更糟了，娶了一个不好的妻子啊，这个就怎么引诱他呢？就怎么带坏他呢？亚哈啊，就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庙，在庙里啊为巴利立坛。亚哈啊，他又造这个亚瑟拉像。好，那我们就来看哈，瓜弗一那边说到，众偶像的间的关系啊，巴利是大衮的儿子，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瓜弗二那边说到，亚哈王他卖了自己，跟随耶洗别敬拜巴利，甚至大发热心建庙盖坛，树立亚瑟拉的偶像，将百姓深陷拜偶像于淫乱里，百姓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有人呢就重修耶利哥城。啊，这边亚哈王他跟随了他的姊妹，就是跟随他的妻子，就是耶洗别，大发热心哦，大发热心建庙盖坛，树立亚瑟拉的偶像，然后更糟糕的是把百姓深陷在拜偶像和淫乱里，结果百姓啊就胆子大到一个地步，就开始重修耶利哥城。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攻打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美地的时候，把耶利哥城打下来的时候，那边说了一段话，就是在这一个约书亚记6:26，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那起来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我们这个话在约书亚记他当时就把这个话说，就是立启示说了，然后应验在哪里呢？列王记上16:34，亚哈在位的日子，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他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这边就知道这个百姓大到这个地步、哦、有人起来重修耶利哥城，他的命运和结果。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他行的第四个恶的事，就是神要亚哈王灭绝亚兰王便哈达，他得胜俘虏对方，他却违命又将便哈达放走，为此呢他受一位申言者的斥责，预言他的命必代替被放去之人的命。从这一个事例就是说，亚哈王他要灭绝亚兰王便哈达，他把他打赢之后呢，但是呢他犯的错是他违背神的命令，他违背神的命令，神就是要你呀、啊，要把这个亚兰王那个便哈达给杀了，但是他把他放了。所以呢，这边就有一段话，就说到说这个，为此呢，他就受一位申言者的斥责，预言他的命必代替被放去之人的命。这段话在哪里呢？就是在20:42说，申言者啊，他就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从你手中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个，亚哈王啊，他借着耶洗别的恶魔杀人夺取拿伯的葡萄园，为耶和华所定罪。这个昨天晚上那个陆耀明弟兄，他说他中的什么计啊？中了美人计。那这边这个亚哈王啊，他也中了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献计啊。耶洗别他也献了一个计给他的那个弟兄啊。怎么说呢？这个拿伯啊，他有一个葡萄园，就是靠近这个亚哈王的住所。 那亚哈他看中这块葡萄园，他也喜欢这块葡萄园，他想要把它作为自己的菜园。可是呢，拿伯啊，他拒绝，他拒绝，他把这个，因为这块葡萄园是什么？他祖宗所遗这个流传下来给他的。这个亚哈啊，这个时候耶洗别啊就献祭了，哎，就献祭。所以这个姊妹是很重要的哈。亚哈娃就纵祭，就纵容耶洗别那个邪恶的计谋，他就借着这个长老还有贵胄啊，就除掉了拿伯，而占有他的产业。所以这边呢，耶和华就差遣以利亚去定罪亚哈。那边说一段话，他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哦，这个话的确是很重的话哈。第六大点，我们就看哈，他所行的恶，耶和华的怒气。最后他征战中箭死亡，死后呢，狗就来舔他的血，结局是非常的悲惨的。好，箴言者以利亚对付亚哈，第一大点，天不降雨露，失去神的祝福。刮福一，我们请弟兄；刮福二，我们请姊妹，好不好？
箴言者以利亚见亚哈说：“这几年除非听我的话，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降雨露，天必不
阿们。好，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哈。这边这个天不降雨，天不降雨露是失去神的祝福。这个申言者以利亚见亚哈王说：“这几年呐、啊，除非凭我的话，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雨雪啊，就是天上的宝物，哈，预表这个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这个在创世纪49:25里面非常讲得很清楚，他说啊，约瑟的父亲就是以色列，跟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主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都赐给你。那在以弗所书1:3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福分是一个属灵的福分。里面说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诸天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所以说这边天上的宝物雨雪，天上的福分呢，就是指着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这样的福分呢，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哦、更是呢这个有一个情形特征和气氛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就觉得很宝贝的是说什么，我们看看哈，我们这一阵子在传福音，福音收割，或者是说福音的暖身活动，最后的时候，弟兄们都会带着一些刚第一次来或参加这样的福音朋友，请他们起来，然后呼求主的名。其实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对那个呼求主名，当他们愿意呼求主名的时候，神就把那个诸天界里各样的属灵福分祝福了他们，因为呢，他们的器皿是打开了。哦，主耶稣或许可能没有得救，但是感谢主，他们呼求了主的名，神就要就有一个管道，就可以把他的自己分赐给他们。所以说这个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啊，就是指着圣灵，也就是什么，也就指着神自己来说的。当我们越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的器皿打开了，神就能进到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一阵子在传福音哦，我们真是需要把人从这个心思里面带到灵里面，让他这个器皿能够向着神打开。所以说我们要带着他们呼求主名啊，或许说了许许多多的，但是我们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带他们呼求主名，好让神有路把他的自己分赐到他们的里面。感谢主。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甘露是预表神柔细的怜悯和看顾。甘露啊，它是怎么样？甘露它是比雨雪更为细致的，它不是非常的粗糙的，它是细致和柔和的。所以说呢，在诗篇133那边就说得很清楚，他说：“那降在弟兄合一之上的福， 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甘露表征神新鲜复苏的恩典，滋润了我们。感谢主，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的应用和享受这甘露呢？所以每天早晨的晨兴啊，就是我们享受这个黑门的甘露，我们就能够享受这新鲜的甘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及早的起来？哦，来享受神的话，及早的起来亲近神，及早的起来，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享受神的细致。好，第三点，这个干旱的原因呢？干旱的原因，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亚哈王当时以色列会有三年六个月，这个以色列全地干旱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朱巴利，就应验了神借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诫命。这边就是申言，这个生命书，这个11章16到17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受迷惑，就偏离了正路，去侍奉跪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说，当他们离弃耶和华去随从朱巴利的时候，就应验当时摩西所说的话。那我们的神呢，是嫉妒以致憎恨，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最后干旱和饥荒啊，最后到严重到一个地步，连在王宫的王啊都被逼出去找水为生。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大点，以利亚他是按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刮胡一，我们请姊妹们；刮胡二，我们请弟兄们；刮胡三，我们大家一起来。阿们。阿们。
雅各书5章17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可见天闭塞不降雨是根据以利亚的祷告来的。
阿们。
雅各书5章18节又说，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土柴。
阿们。神寻得人与他配合，将神的心意祷告出来，为神做。阿们。我们这边来看看，这个干旱来了3年6个月，但是很摸到一个东西，神在当时用以利亚，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我们就来看看是如何的按神的心意来祷告这件事情。这边让我们看见刮胡二那边告诉我们，雅各书5章17节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5章18节他说，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土产。哇，这个不得了，叫天下雨就下雨，叫天不下雨就不下雨。哦，我们来看看到底神是怎么样听他的祷告，他如何在祷告里的祷告。哦，所以我们这边读到这边的时候，就看见尼托森文集啊38册那边告诉我们，祷告与神的工作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需要抓住。哦，也就是说神工作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让我们看见， 神工作的原则就是需要人的祷告，要在人的祷告上和他的工作能够配合。所以我们这边需要注意，所有的工作，属灵的工作，一定是什么？第一，一定都是神来起头，一定都是神来起义。然后第二呢，神就把这个他的意思，他的旨意呢，就涂抹，或者是说启示，或者是说放在圣徒们的灵里面。第三呢，借着这个涂抹启示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呢，我们就借着祷告把他的心旨意呢给祷告出来，我们就回应到神的旨意上面去了。然后呢，神他就听了我们的祷告，神也就成就他的旨意了。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神起头；第二，神把他自己的意思涂抹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把他自己的意思涂抹在我们的里头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边要怎么样的应用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要随时的，我们需要多方的祷告，好让我们的祷告啊，就像什么？就像你看，现在我们到台，我们在台北出去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我想我第一个去。有朋友约我出去的话，或者弟兄姊妹约我出去吃个饭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哎，有没有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方不方便？所以我们的祷告啊，应该像捷运网一样，那么样的发，那么样的普遍，好让我们啊真祷告啊，真是像一个网一样，好让神的旨意啊，借着我们这样随时多方的祷告，能够祷告出来，也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呢，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所以说借着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说出了神的旨意了。我们不仅说出了，神也就成功了他的旨意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多随时的多方的认真祷告，像我们的祷告能够像捷运网一样那样的普及啊。感谢主，阿们。好，刮胡士那边告诉我们，以利亚他坚定为神站住，他的力量呢必定是出于他与主私下亲密的交通。他说到神呢，乃是我是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哦，他指示的，他指示的一生里不断有神的说话，神也多次答应他的祷告。啊，我预备这个信息啊，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很震撼，啊，非常的震撼。以利亚他的力量是来自于哪里呢？啊，他能够在那个黑暗的世代、淫乱的世代里用，他能够站立得住，他能够做那个神的见证，哦，他的这边告诉我们是说，他是出于他与主私下亲密的交通。我们确实需要弟兄们一直的成全和帮助我们。我们不仅有这个参加一般的祷告聚会，我们是在我们的私下的生活里面，我们跟神亲密的祷告。亲密的在房间里，亲密的在这个卧室里，亲密的在家庭里，亲密的在这个公司的角落里面，我们是不是跟神有这样亲密私底下的祷告？啊，这就是说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根的生活。啊，我们需要我们的根呢，能够扎得越深越好，就扎在这个基督这一块磐石上面。他说啊，他就然后呢，因着他这个跟神。私下亲密的交通呢，他说到神的时候呢，哦，就是多么刚强。你看他说到神啊，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哦，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哦，他能够在诸王面前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在百姓面前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哦，是多么样的有力量。然后第二个呢，他执事的一生里不断有神的说话。我们待我们这个读啊，如果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这周很刚要经文好好的进入啊，你就会发现啊，常常说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啊，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在祷告里面常常有神的话临到我们，向我们说话，啊，我们看以利亚，他的确是有。不断有神的说话，更厉害的是，神也多次答应他的祷告，哦，是多次的，啊，不是一次稀稀疏疏的，是 它是多次的，我之所以觉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可能祷告神听了一件两件几件，哎呀我们就非常的兴奋了，但是呢这个以利亚他是神多次答应他的祷告，感谢主。这个在祷告的事上啊，我是比我姊妹差太远了，这个体实在这个姊妹啊，这个在祷告的事上实在成为我的帮助哈、啊。他就这个有建立这个祷告写那个祷告本的习惯哈、啊，啊每次看到他这个这个跪下在房间或者是在客厅里面这个向着神的祷告，我就觉得很羞惭。哎呀，我们常常啊就落在这个许多的这个规划里面，许多的架构里面，但是啊我们最缺的就是那个祷告。有些时候私底下把姊妹的那个祷告本拿出来看了、啊、哇这个得答应的事还真的不少。想想自己啊得答应的事啊可能就几件事情数一数，所以就觉得哎呀这个祷告太少了。愿这样的话能够提醒我啊、能够建立与神亲密这个私下亲密的交通。哦也求主也不断在我们的祷告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阿们。好，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共同追求材料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读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好不好？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哈，这个旱灾初期的时候。好，那个我们弟兄和姊妹一起对读哈，一到七节，阿们。
基甸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就是我侍立在他面前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除非凭我的话，天必不降露不下雨。
阿们。
耶和华的话引导以利亚说，
阿们，阿们。
那河那溪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阿们。
以利亚就去，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他去住在约旦河前的基利西旁。
阿们。
乌鸦早晨给他吊饼和肉来，晚上也给他吊饼和肉来，他又喝那溪里的水。
阿们。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因为那地没有下雨。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哈，一到七节就可以。那我们来看纲要三哈，旱灾初期，以利亚是藏在基利西半，然后神呢就吩咐的这个乌鸦、啊、来叼饼和肉来供应他。好，神接着指示以利亚藏在这个约旦河前的基利西旁。乌鸦就早晚给他叼饼和肉吃，就是神借着乌鸦来喂养他、哦、来给他食物吃。好，括弧二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约旦的意思、啊、就是下降者悲亲属，基利呢意思就是修剪，似乎神是有意借着环境来修剪以利亚，使他能够降为悲。好，括弧三这边告诉我们，圣经中乌鸦就是预表着这个属肉体的人，乌鸦都是吃死尸的，哈、哦，它是一个不洁的鸟类，它是预表啊，就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这个神兴起环境呢，使他接受不洁之人的供应。好，那我就想，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四大点，投靠撒勒法的寡妇，哈、哦，到第十六节。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请弟兄来开始，好不好？好、
哦。耶和华的话。到
他
说，
阿们。你行着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阿们。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口，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
阿们。
阿
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捡两根柴，要回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死了吧。”阿们。
因为耶和华以色
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完，瓶里的油并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坛内的面果然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纲要哈，纲要第四大点，第四大点，这个投靠撒勒法的寡妇，信心的试验。刚才我们看见这个西顿啊，西顿就是这个寡妇呢，是在西顿，他说你这个耶和华的话就跟这个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他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了。好，那我们来看西顿呢，在以色列国的北西北境这个边境，它是濒临大海，它是属于外邦人之地。那撒勒法的意思呢，就是经念，似乎呢神有意再进一步来成全以利亚，使他变得更细致。好，第二点，你们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没有伸冤者，在自己的家乡中是被人悦纳的。”当以利亚的日子呢，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呢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啊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呢往西顿的撒勒法去的一个寡妇那边去。好，第三呢，你们告诉我们，以利亚到撒勒法的城门口。遇见那寡妇呢，正在捡柴，以利亚就向她求水喝，接着呢，向她要饼吃。可怜的寡妇回答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啊，就想说啊，这以利亚也真的是很狠心的，啊，那个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他也知道里面，他的知道他的器皿里面也真的没有东西吃。他还像什么？他还像这个寡妇说：“你先给我先做个饼，哎，用这个给我水喝，再给我饼吃。”哦，这个真的是读到这边，我就觉得要我是开不了这个口。但是为什么他开得了口？为什么以利亚开得了口？因为他有神的说话。因为他听了神的说话，你就去那边，去西顿的撒勒法那边有个寡妇，他会供养你的。他因着神的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信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神的话。阿们。照着我们的天然，我们是不敢要的，但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把握了。所以神有向他说话，然后我更宝贝的是说，寡妇的回答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哎呀，这个你的神，我就很摸着，意思就是说啊，以利亚他在当时啊，他是一个活出神来的人，他把耶和华的神，这个我的神啊，他给活出来了，他把他给彰显出来了。在那个饥荒和这个旱荒的时候啊，以利亚他活出神来了。所以这个寡妇说啊：“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哦，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就要回去啊，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死了吧。”啊，夸父是。以利亚却要求他，只要先为他做一个小饼给他，然后为他和儿子做饼。他应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使他坛内的面必不用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是三年六个月这么长的日子。妇人呢，就凭信心照以利亚的话去行，果真坛内的面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好，刮胡舞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用唱的好了，刮胡舞哈，我们都会唱嘛，我们站起来唱好了。四八八，好，我们唱，我们就唱这一节就可以了哈。
何必担心一国不是且让先知先国父，若是将官吏的渎职以你来为我欢呼，每天都有新的需要，每天都有新攻击，一直在是他所创造，他岂不为你设计？难道啊，人难道给造就你还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给，要是甚至加倍多。
副歌，
相信先后不知耽搁，虽是不快终不慢，相信品质不知干涸，永远不空也不满，总是百合缺了一扇，总是小鸟不识啄，但是寡妇微笑面瘫，必定依然有一窝。人难当爱，人难当天，造就你还与我，所有的爱所有的依给，要是甚至加倍多。何必预料明天晴雨，目前够了就可能，何必先借明天忧虑，手里起飞还有责，爱是生活给伴春流，种得多的收也多，好像你一起你所有，看那你还有比我。
好，感谢主，我们三分钟就可以结束掉哈。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坛内的第一把面，我们是要先给神；第二把面才是给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顾到神的工作，神就顾到我们的工作；当我们愿意顾到神的身体，神就顾到我们的身体；当我们愿意顾到这个神手中的事，同样的，神也顾到我们的事。所以现在这个金融风暴，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大饥荒、大旱荒的时候，我们仍旧是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感谢主。哈该书那边告诉我们：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向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我们奔向自己的房屋，让神的殿荒凉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想要多得，但是却少；收到家中就吹嘘。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先顾到神的家，先顾到神的需要，我们就能够充盈有余。感谢主。寡妇丧子复活，好，我们就来看，读完就可以了哈。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接下来经文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读就可以了哈。这些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起我的罪孽，叫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房，放在自己的床上，就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虽难道你竟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的神，求你使这孩子的魂回到他里面。”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魂回到他里面，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的话在你口中是真的。”这边让我们看见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呼求耶和华，也就是说，那这边让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祷告的原则，三次祷告的原则。我们讲到三次的祷告，不是说一次两次三次哦，祷告完毕了就可以了，不是这个一二三的意思。三次祷告的意思就是多数的祷告，我们要祷告的通，祷告的透，一直祷告神答应为止，我们才把我们的负担给卸下来。所以说我们要清楚，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也是三次祷告，保罗他也是三次向神祷告，这三次不是说一次两次三次，他是多次的向神祷告，神就听了他的话。所以我们这边要清楚，我们对一个负担，我们对从神的一个领受，我们需要怎么样，要多次的祷告的通，祷告的透，一直祷告神答应为止。感谢主，
感谢主。我想神使用了以利亚去对付恶王亚哈，好吧，我们接着进到共同追求进度表，我们进到第十八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阿们。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在撒玛利亚的饥荒甚重。感谢主，过了三年以后，神他叫以利亚去说：“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今天是神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以利亚就去使亚哈来得见他。那接着十七节到四十节啊，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来对读，好不好？十七节请弟兄们来先读，阿们。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你遭灾的就是你吗？”姊妹们。阿们。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耶洗别所供养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伸延者，以及亚瑟拉的那四百个伸延者，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巴利的伸延者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公牛放在柴上，也不点火。阿们。以利亚对巴利的伸延者说：“你们既是人多，就先挑选一只公牛，预备好了，就呼求你们神的名，不要点火。”阿们。到了正午， 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他或在默想，或走到一边，或在行路，他或在睡觉，就要醒来。阿们。中午过后，他们狂呼乱叫，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却没有声音，没有回应的，也没有理会的。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他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公牛切成筷子绑在柴上，你们用四个铜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他们的心回转。众民看见了，就面伏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阿们，感谢、我们读到四十节就好了。感谢主啊，在这一段读到在加密山上要证明谁到底是真神，那这时候啊，以利亚躲了三年，哎呀，感谢主啊，神就叫他去见亚哈王。这亚哈王一见到以利亚，这劈头就没有什么好话，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哦，劈头就要兴师问罪。哎，以利亚也是有备而来，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朱巴利。感谢主，这时候以利亚的灵是强的。今天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您和你的父家，所以现在你当差遣人去招聚以色列众人和耶洗别所供养巴黎那450个申言者，好，把他们都叫到加密山上来见我。所以这时候亚哈王就差遣人到以色列众人那里去招聚众申言者上加密山。这很特别啊，以利亚看到神的众民啊，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他们问他这句话是：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其实感谢主啊，这句话其实神一直在问我们，在旧约在问，其实新约神也在说这句话。神说：我们要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神帮我们是全心全魂来爱他。今天以利亚在问那些人：你们到底要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耶和华。所以当时以利亚有一种的巴望，是以色列的众民都能够心回转，来转向耶和华神。感谢主，以利亚就对众民说：做耶和华众圣言者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主啊，但是巴利的圣言者却有450个人，现在我就要证明 感谢主，到底哪一位是真神？所以你当给我们两只公牛，巴力的伸言者有一只，他可以切成，把牛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但也不要点火。那我也准备一只公牛，把它也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也不要点火。我们来，你们来呼求你们神的名，我也呼求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应的神，那就是神。哎呀，众民听说，哎，那个是主意不错，好好。那以利亚就对巴力的伸言者说：“你们既然是人多，你们就先来挑选一只公牛，你们预备好了就开始呼求了但是不要点火。”所以那个巴力的伸言者就开始预备，先切公牛把一块一块放在柴上。从早晨到午间就开始呼求巴力的名，说：“巴力啊，求你回应我们！巴力啊，求你回应我们！”哎，奇怪，没有声音也没有回应，他们就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像印第安人这样涌跳涌跳巴力，但是到了正午以利亚就嬉笑他们了，他说：“你们可能叫得不够大声，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可能他在想，他可能走到一边去了，可能还没有回来，或者他在行路，或者他在睡午觉，你可能叫一叫把他叫醒了。”他们大声呼叫以后，我想很没面子，就要下更重的药，所以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哇，又割又刺，闹了血流满身。到了中午过后呢，他们就是狂呼乱叫，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但是感谢主，这时候是没有声音，没有回应，也没有理会，这个不是真神。这时候，感谢主，以利亚就跟他们说，跟众民说，以利亚跟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去，他便第一个是重修已经毁坏了耶和华的坛。他按照以色列子孙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他在耶和华的名里重新筑坛。很特别他在坛的四围开始挖沟，这沟是又深又宽，可以容谷种，那个种子可以容两细亚，这一个细亚差不多7.多公升了，三个细亚才22公升，所以两个细亚差不多有14、15公升，这么多的种子就这么宽的沟。他在坛上摆了柴，把公牛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这时候很特别以利亚做了一件事，他对众民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要倒水在燔祭和柴上。”倒了以后，利亚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哇，这个水多到一种的程度，是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倒水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在那时候3年半的旱灾，主啊，12桶水。我前一阵子我还看到我们公司的厨房贴一张条子，那时候前几年缺水，他说洗好的洗菜什么洗碗的水要留下来，可以去冲厕所，因为那时候水是很珍贵的，你说洗澡水有多重的利用，所以那个时候12桶水耶。我想以色列人倒那个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可不可以让我先洗个澡，洗完澡才倒？可是感谢主，他们就是这么单纯的幸福。他们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感谢主，这是神做事的原则。这时候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有个厉害的祷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今日使你知道你在以色列中是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凭你的话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他们的心回转。”感谢主。当以利亚祷告完之后，耶和华就降下火来，他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又烧干了沟里的水。这时候以色列众民他们有个很厉害的回应，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阿们。好吧，我们看到纲要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第三点，好吧，我们第三点一起来读。阿们。于是换以利亚3年半的大旱灾后，水是何等的珍贵，但是在神迹出现前，以利亚要求人先将12桶水分3次倒在坛上，神在行大事之前，深要人的信心和顺服。 感谢主啊，这是神做事的原则，要我们先，是吧？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神要祭司先把脚踏在约旦河水里面。但神要祝福以色列民，用五饼二鱼祝福的时候，他要我们先把五二饼给他。这是神做事的原则。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二节里面讲到，你看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同工，而且信心是本于行为才得完全。二十四节里面注解讲得好，是本于信得称义，是接受神的生命；本于行为得称义，是借着活出神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不仅要接受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接着读经文，好不好？我们接着弟兄们先读，阿们。阿们。对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
对，第七次仆人说，看哪，有一小片鱼，如人的手掌那样大，从海里上来。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跑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
阿们。霎时间，
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阿们。
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跟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入口。
阿们。感谢主啊！早在那个求雨之前呢，我们就看到以利亚是向亚哈大胆地说，你上去吃喝吧，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我看那个时候就以利亚听到，只有以利亚听到多余的响声。其实那时候天上连一丝云彩都没有，但是以利亚相信耶和华的话，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这时候以利亚是屈身俯伏祷告，求神降雨。我想这时候以利亚的祷告是厉害的，圣经里面描述他是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膝之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会屈身跟神祷告？主啊，我好像自己的经历不多，主啊，讲信息之前会，每次讲信息哦，主啊，这时候屈身祷告是信靠加上信靠。主啊，神看重这样的祷告，神看重以利亚厉害的祷告是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膝之前。一面他抓住神的话，一面他是专一的，他是迫切的向神祷告。所以感谢主，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一次、两次、五次、六次，第七次终于看见了。我说在七次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是在信心里面祷告，他听见了，他从信心的灵他听见了，他也看见了，看见了大雨滂沱的情形。感谢以利亚祷告是在信心里面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第四点，我们请医生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点，阿们。在以利亚恳切祷告和仆人但他在肉眼未见云彩之先，他的灵早已看大雨倾盆了，因为他信神的话。阿们。感谢主，好不好？我们接着来读列王记十九章的一到我们十九章读完好了，一到十八节，我们还请弟兄姊妹来对读，我们请姊妹们先读这一次，阿们。阿们。洗别就差遣使者去见以利亚，说：明日到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降罚于我。坐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大了，求你现在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
他就躺在罗门树下睡着了，忽然
们。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妒忌，因为耶和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伸延者，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要夺我的命。”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伸延者接续你。阿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从十八章啊读到十九章，我们好像读到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以利亚。在十八章的以利亚是刚强开拓，为神站住，做神的伸延者，他是放胆讲说神的话。可是十九章的以利亚好特别哦，有很多不太好的形容词，他害怕，他逃跑，他甚至到一种的情形啊，他还求死。也奇怪，为什么今天以利亚会有前后这个判若两人的差别？好像到软弱到一种的程度啊，他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了，只是坐在那边求死。甚至以利亚都忘记啊，当初是神叫他去的。好，这些以利亚好像都忘记了，甚至他以往的祷告，向着以色列民就变成控告了。哎呀，只有我留的。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他反应也很特别，耶和华在这张。对以利亚的讲话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是微小柔细的声音。哎，很特别，这张耶和华神对以利亚的讲话是微小柔细的声音。所以今天神为什么要带领以利亚经过这些过程？感谢主。我想今天神好像在我们身上也有同样的制作，神是帮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能认识我们自己，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得胜者。好，我们一起来读纲要的第三终点，以利亚学到的功课，有括弧一到括弧三啊。我们先把那个冒号之前的三个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一是认识自己，二是认识神，三是认识神的得胜者。我们一起来对读啊，我们请姊妹们先读认识自己。阿们。在加密山上。神，一自隐的神，在加密山上，耶和华明显的与他同在。
在逃跑的过程，
神一隐退，他就受不了。神不愿我们单凭神迹服事， 只是肤浅的认识他。神会对爱的人借环境或心境隐藏的试验我们的信心，其实神从始至终未曾离开过。阿们，姊妹们。第三，弟兄们，认识神的得胜者，除以利亚以外，
神在失败的百姓中为自己还保留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或敬畏的。历代以来，在神的众百姓失败时，一直有一般忠信的得胜者，照着恩典，为着主的见证站住且传承。
这是胜者的水流。似曾隐没，但从来没有中断过。感谢主。我想神在第十九章有给以利亚一个特别的训练，神真的巴望以利亚能够认识，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走在预备的过程里面，主啊，主问我，你认识自己有多少？主，好像我们自己的经历是，当我们摆在服事里，当我们在摆在配搭里，我们才稍稍认识自己，才认识自己。主啊，我真是无能为力。主啊，以前在服侍，主啊，我们总是会凭着一些热心来服侍，和在服侍过程中，别人可能会对你有许多的夸奖，可是发现我们的服侍啊，竟然经不起一点时间的考验。主啊，我们会气馁，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受不了。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才对自己有稍稍的认识。所以今天神也巴望以利亚更多的认识，不仅是认识神的能力，他更巴望以利亚认识神的生命，更巴望把他自己的生命做到以利亚的里面。所以这时候环境带给他不是再是那么顺遂了，但是神里面有个巴望，你要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心情是主啊，我们要认识，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认识我们自己啊，就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就是一个极大的拯救。主啊，使我更多认识我的自己，使我认识自己以后，主啊，我更需要你的救恩，主啊，我更需要仰望你。所以今天里面的信息，我有个负担是主啊，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要浪费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主啊，在每个环境背后，主，我巴望认识自己，我更巴望来认识你。哦，主啊，每一次的认识，主啊，总是带着我们有一种的突破。每一次认识主啊，神就有更多机会把他的恩典，甚至把他的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所以甚至有些跟弟兄们交通，我们巴望弟兄们有一点的缺点的，我不是叫他们失败软弱，我真的巴望弟兄们有一点的软弱的，让神有机会做到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神的救恩。是吧？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自己，需要更多认识神的恩典。神是那位自隐的神，是吧？其实，在神在很多环境里面啊，神其实做了好多，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吧？时间的关系，感谢主。阿们，好，感谢主。这时候，以利亚有更多的认识，不仅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神的得胜者。这时候，其实神还没有放弃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还有一种的托付。在以利亚沮丧的时候，神没有责备他，反而继续的托付以利亚。至终，感谢主，以利亚得着以利沙取代他。在以利亚离开那里不久，就得着遇见了以利沙，就让以利沙跟随并服侍他，最终顶替他的自己。甚至到列王记第21章，神在差遣以利亚再去面对亚哈王，面对拿伯葡萄的事件，神差以利亚再去面对亚哈王，去面对他之前的软弱。我们在21章里面读到，这时候的以利亚不同了，他能够面对面看着亚哈王，看着耶洗别，说一些厉害的话，说一些重要的话。感谢主，在21章的以利亚，他是经过过程的了。在21章的以利亚，他是被神制作过了。感谢这种不仅克服他里面的软弱，有神的东西进到他的里面，甚至到末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以利亚能够刚强的做神的见证人，他能做神的殉道者。感谢主，这是神的心意，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第6点，好不好？阿们。第6点，以利亚的成熟。
因为在我们那个共同追求材料讲到拿伯这个葡萄园的事件的时候，那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啊，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到：“哈，是吧？我的啊，是吧？你是，哎，怎么在哪边啊？”他说：“啊，二十节，哈，二十一章二十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了我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前面读到啊，以利亚是逃躲，哈，非常的软弱，非常害怕。今天他竟然去敢面对啊这个亚哈王和这个要追杀他的耶洗别啊，而且他跟他说了一些非常重的话。那这个重的话让亚哈王啊完全辅导下来。好，那我想这一次啊，我们在读到这个申言者啊，这些先知啊，以利亚可以说是在旧约的这些先知的一个大的代表。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变化山上，一个是摩西，啊，一个是啊以利亚出现，是吧？那这个摩西是代表什么？啊？什么？什么？啊，在律法时代的一个，他把律法颁布下来。对不对？他赐下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讲说整个旧约啊，就是以摩西做代表。但是呢，在旧约的世代里头啊，这个时代这个几千年的中间呢，但是有好多的申言者被兴起来，但是啊，以利亚是啊，说是一个最大的代表。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读过他的故事以后，就发现里面呢是满了很多或者说床边故事哈，或者说跟小孩子去讲。你讲这些故事啊，哇，小孩子一定是很兴奋的，啊！我记得啊，以前呢、啊，我们跟着啊青少年出去，哎呀，到阳明山去啊露营哈、啊，到晚上的时候，哎呀，大家就等待着那个萤火啊。但是啊，他们服侍者很厉害啊，那点萤火也是、啊、等到天黑了以后，然后大家众人呢、啊、围着啊这个黑黑的这个萤火都没点着，他们就祷告神。正在祷告的时候，一看，哎，天上啊降下火来啊，意思啊，降到那个柴火，这个柴火轰烧起来了，哇，小孩子一阵欢呼啊，这个，哇，永远我想印象很深的、啊，哎呀，这个，这个大哥哥的祷告好厉害啊，叫神啊从天上降下火来。后来我就事后我就问看，哎呀，这个，文宏啊。当初这个火怎么降下来的？他说：“我是拉一条线的了，哎呀，叫人从啊树上那边呢、啊、点了火啊滑下来的，那个柴啊都加好油了哈、啊，所以啊火啊一下烧起来了，啊，但是在小孩子啊看这些东西啊看得很兴奋。我记得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呢、啊、一记到这个故事啊就记得什么啊乌鸦叼饼，为什么？有一次啊。”我们夫妻啊，在主日啊，算是吵了架啊，结果后来起了争执。那结果啊，无论如何，那天啊，就要去聚会前呢、啊，我们呢、啊，我大概是那天我刚好是在水槽边呢、啊，大概是把早餐的碗呢、啊、在那边洗的时候，一讲得很气啊，就把碗呢、啊、往水槽里就重重的放下去，就一放了，结果这个碗呢、啊、就破裂了，就把我的手啊就割了一个很大的伤，啊，看那血流不止，哇，那个割得太深了，啊，我也吓呆了，我也知道主要管教我，那赶快叫我姊妹啊送我去医院，哈、啊，那而且在路上我一看神经都不会没有感觉了，大概神经都断掉了，血管也割断了，所以啊要到医院去动手术，可是那时候孩子还小，就把孩子、啊、关在家里门反锁，哈、啊，那哪知道我们到医院去啊。一接这个神经接血管呢，就搞到下午去了。就后来我们把医院里头都弄好了，回到家里说：“哎呀，小孩到底有没有吃的？”就一问呢，一回到家，小孩好高兴啊！哎呀，乌鸦叼饼啊！我说有，你在家里房门反锁，怎么会有乌鸦叼饼来了？ 啊，他说啊，那个领养员呐、啊，夫妇啊，林伯伯啊和林妈妈、啊、他们来看望我，啊，他因为一发现呢、啊，我们没有来聚会啊，就他就啊跑到我家来，你知道，跑到我家去啊来看望，结果一看到这个小孩子隔了铁窗，哎呀，这个。这个门也反锁了，对，也打不开啊，门还有纱门哈、啊，这个通通都不行，就后来，这个他们就两位买了面包，可是不知道怎么递进去，后来小孩子就拿着那个收衣服的晾衣服的，从那窗户里头伸出去，面包绑了面，哎，就。哇，这个小孩就很高兴，哇，乌鸦叼饼给我们吃啊。的确，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是很蒙照顾，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尼利翁在早年的时候啊，他是经历得很深。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就啊想要去传福音，啊，他就写了福音单张，那趁着放假的日子啊就到就福建一个海岛上去啊，叫梅花村的那个渔村呢、啊、去传福音。但是、啊、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都不太相信，就觉得后来他们要发福音单张也没有人要。好，他就说：“你们到底这个镇上啊，这村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啊，我们那、啊、拜的大王啊，哎呀，过两天呐、啊、就要出巡了。”那他一个同学啊，很气啊，啊，那个他说、啊，那个孩他说、啊，这个我们大王每一次出巡的时候，这100多年来啊，通通都是晴天，哎呀，很灵的。那个跟着尼丢那个一起去的那个啊同伴就说、啊：“今年一定下雨。”哇，这个。他们回去以后啊，那村里的就是说，哎呀，这些人来传音啊，说啊，我们的大王啊，今年要出巡的时候要下雨，啊，就说、啊、我们看呢、啊，谁的神是真神啊？哇，那个尼弟兄一看、啊、这事情糟糕，这个有人呢 啊讲了这一句话以后，然后啊，他们就开始很迫切的祷告，啊，一直祷告到那一天呢、啊，要出巡的早晨呢、啊。他们呢、啊、去吃早饭的时候，里头啊非常难过，因为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啊，他说啊，尼迪翁说他正在往楼上啊去吃啊去早餐的时候，神在他里头就想起一句话：以利亚的神。哦，以利亚的神。神在他里面呢、啊、给他一个小的声音啊，他一听到、啊、这个神给他话，我们的神是以利亚的神。啊，所以啊，他们就 啊早餐呢开始吃的时候就赞美主哈、啊，他们呢一边呢赞美一边吃的时候，就听到雨声呢、啊、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哇，越下越大。结果那天呢，哇，这个大王出巡啊，结果是雨太大，然后他们呢大王抬不出来啊，这个偶像抬不出来，他们就说，哎呀，算错日子，哎呀，改天哎，2天后啊。啊，才是大王正确要出巡的日子，啊，那尼迪翁这次有把握，他说2天后还是下雨，啊，讲完了以后天就放晴了，啊，天就放晴了，但是啊，在2天后啊，他们又要出巡的那天呢、啊，然后又下起倾盆大雨，哎呀，他们硬是把这个大王抬出来啊，结果抬的人呢、啊、一滑跤啊，就大王啊断了手断了腿啊，就那天呢、啊、那个。那次说啊，他说啊，你一定要说到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那个梅花村里头是大有能力啊，哎呀，他是征服了全村的人，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那要说到为什么这些神迹啊，到今天呢、啊，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好、啊，神为什么不兴起许多的神迹来？知道今天呢，你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去，一个满了偶像的地方去，好、啊。若是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神迹奇事啊，是照着主的话说啊，神迹奇事是、啊、随着我们。说只要我们是信的人， 在马可福音啊十六章那里说到，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啊随着他们。所以尼尼翁说啊，行神迹啊不是很难的事情，是一件什么自自然然的事。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这边我们读到这个以利亚，哇，这个他行神迹好厉害啊！今天你要知道，在信的人身上啊，他们是满了权柄的。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的故事里头啊，以利亚是啊，身穿的毛皮衣啊，又绑着皮带，像不像这个施浸者约翰啊？施浸者是身穿骆驼毛绑着皮带，对不对？对，但是这个。以利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可能那亚哈王还没看清楚，对，他就跑来说了一句话，就跑就消失掉了。他说什么天啊，若是没有我的祷告天必什么不再降雨，对，然后就消失了。消失以后，好了，全国遇到大灾难了，对，大旱灾了。那我想亚哈王就想起来那天有一个疯人跑到我王宫里头讲了一句话，然后就消失了。就后来我们国家就开始什么进入到什么旱灾去了，对不对？但是等到以利亚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就说是不是你，就是三年多以前呢你讲话的那个人啊，对不对？以利亚就告诉他说不是我不是我降灾是你是你这个把全国的百姓带到这个偶像的里头去。所以你要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世代里头是一个堕落到极点了，不仅是北方的以色列国从王到百姓几乎是全部拜偶像。所以你可以看到，拜巴利的、拜这个亚瑟拉的这些祭司是用百来算的，但是侍奉耶和华的却找不到。但是以利亚，他是在那个世代里头。他是为神来祷告我们再看纲要的最后一段纲要的最后一段他这边讲到说以利亚的整个执事我想第一点我们请弟兄读好吧。
在耶和华山上，摩西与以利亚同时出现，他们是国度实现里旧约得胜者的代表，摩西代表
第二点，姊妹。第三点我读在君王职分衰微时，伸延者的职分特别凸显。他们被兴起代表神向王和百姓说话，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伸延者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这地。要知道，在说马拉基书的时候以利亚已经是过去了但是呢，圣经上说到以利亚有一天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呢，他要使得父亲的心，这父亲是指的什么？我们的天父他说父亲因为看到儿女太悖逆了，悖逆到一个地步气得都不想看他们的，是吧？但是他说我要使这个以利亚来他要使得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那也重要的要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来的是谁，就是施浸者约翰，他在那边传扬这悔改的敬他在那边就是把许多的百姓转到神面前去，是吧？他是在那边预备主的道路，要修直他的途径但是最重要的他要成为基督的先锋。所以我们讲说要在这两要来这几周里头，我们要讲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代表着就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个就是施浸者约翰他是在预表的他。那真正的以利沙什么是预表的基督 基督是把恩典来带进来的、哦、那所以啊，以利亚所有的工作、啊、他就是、啊、在一个铺路的工作，在一个非常悖逆、哦啊、就是、啊、大家都弃绝了神的时候，他为神、啊、铺路、啊、让神、啊、能够来回来、哦、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这个旧约的马拉基书的这个预言呢、啊，还要一再的应验。那最后一次的应验啊，就是啊，我们知道大灾啊，要主回来之前呢、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那时间上跟这个、啊、这个以利亚这个三年半的灾害啊，哈、啊、旱灾啊，一样的时间啊，就是有42个月。所以我们第二点呢、啊，后面第三点的刮胡二啊，我们一起来读。好，第三点我读，他们要坚固信徒在敌基督的逼迫下成为得胜者，做完见证后虽被杀却又复活升天。这里你可以看到在大灾难期间、啊、神特地差遣了两位、啊、见证人、哦、那这个见证人、啊、到底是谁，历史历代都一直在猜、哦、但是你从这句刚才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经文里头、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这二人、啊、有权柄，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啊、有一天要天要闭塞，叫天不下雨，那是谁？以利亚做过。对，他又有权柄、啊、要掌管众水，将水变为血，是谁？摩西。所以、啊、你读圣经、啊、你就知道其实、啊、已经是非常的显明，摩西跟以利亚就是神、啊、保留的这两个见证人，有一天他们要再出来，在那种大危难的环境里头呢，他要鼓励这些所有的百姓要刚强站住、啊、只要忍耐过、啊、这三年半之后、啊、他们所有的通过这些考验的都要成为得胜者。那有一天、啊、当主来的时候、啊、这些得胜者要与基督啊，这个成为他的心腹啊，与基督啊一同来把所有这些敌基督的、啊、通通的要清理干净啊，于是带来新天新地哈、啊。这个我想，这个在将来需要应验的。那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些信息里头啊，其实一直在说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啊。一个就是、啊、说到要祷告，因为以利亚啊很重的一个点就是、啊、他的祷告是得答应的。但是啊，他每一次啊，他到王面前呢、啊、去说话的时候是什么？他是有神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说话很有信心。哎呀，我对神很有信心。哎呀，啊，我遇到事情啊，哎，我一定会考上的。啊，我的孩子一定会啊得医治的。但是啊，就问一下，你的信心啊，到底在哪里？你若是有神的话，那个话是啊，成为你的把握。我记得两个礼拜前呢、啊。不是两个礼拜，就是第一次的福音收割的时候，我们那个方姊妹叫什么？秀娟啊，她是说到，当她非常难过的时候，对不对？啊，孩子啊，她又得病的时候，对不对？她这个孩子发高烧，哈、啊，那时候 SARS 在流行，对不对？她在那边呢、啊，啊，在那边哭啊，哈、啊，怕的孩子啊会不会怎么样？哦、但他走在路上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是吗？啊，他说啊，不要哭，没事。哎呀，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很特别。你以为啊，他说话都是一些什么啊 哎呀，很惊天动地的啊！啊，天上啊，这个云彩写出啊字来啊，啊，不是这些东西，这反而是在什么？像这边讲的说，一个细微的声音。哎呀，当你在最难过的时候，神就告诉你说，啊，不要哭，啊，没事。哎呀，我们的姊妹啊，一听到这话的时候，她说啊，她眼泪就停下来。啊，今天你要知道，我们的信是从神来的，要有神的说话，所以我们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啊，好，要祷告到透了，是吧？你真的是从那边的有神的话来了，这时候啊，你做什么事情啊，你都要有把握，啊，所以啊，这个以利亚他的执事里头啊，他都是从神那边说话，听到话，所以他跟亚哈王说啊，你去吃喝吧，对不对？但是、啊、他自己到山上去要祷告，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哦、其实他知道什么？不久就要降下大雨。对，他当人呢、啊，把这十二桶水啊倒在祭坛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人会很痛心啊。哎呀，这个水很可惜啊，对不对？像在马祖当兵过的就知道，哎呀，十二桶水可以干嘛？供一营的人来用了，对不对？那水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啊、哦，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一天呢、啊。就是不久，就同一天呢、啊，当这个大雨下降来的时候啊，你说从天上倒下来的水啊有多少？何止十二桶水，啊，搞不好有十二个水库这么多，对不对？所以说，神要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时候他就把我们摆在试验里头，看我们的信啊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啊，所以雅各书说到说、啊、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啊是啊死的。意思说、啊，你说你有信，但是你要有行动，啊，你要走走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啊，好、啊、为人祷告，我们要有信心，对，我们也是代表行动，啊，我们的人数繁增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要争区，啊，我最近听到青泽区啊已经宣告，啊，2010年，啊，几月几号？啊，6月20号他们要争区，啊，哦，他们。现在还刚刚争完区哈、啊，已经开始在宣告啊！我们要在信心里头常常跟主宣告，好、啊，而且、啊、我们要有行动，是吧？所以在以利亚的这些事里头，你可以看到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信心的这里头分量，在每一个故事里头，哈、啊，好、啊，都是摆到信心的里面。你看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也是一样，他是在信心里头做，对不对？那神就啊，神迹奇事跟着后头来，对不对？啊，那以利亚也是，假如说我是住在他家，啊，他儿子死了，我也吓坏了，对不对？啊，但是以利亚什么？他在那边祷告，啊，他有把握神会医治，所以、啊、在旧约里头啊，就有从死人复活的例子，就是以利亚，就是已经是一个例子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在他身上啊，神迹太容易了，所以啊，我们不要。被神迹啊，所，就是把这个整个焦点放在神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放在什么祷告跟信心上面。所以我们把结语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第一点请弟兄读，第二点请姊妹，第三点一起，好不好？
圣经的人物，几乎有70%的真理啊，是在圣经的事实里面，啊，所以特别我们没有当过儿童班老师的，这是大人的儿童班啊，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的圣经人物的故事，不看圣经都能够啊讲得出来，重要的几句话都能够把它背出来啊啊，坛内的什么呢？坛内的面必不用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哦，像这个都是很经典的话啊。 这背起来都可以大声铿锵有力的用灵把它读出来啊，然后整个区的灵就上来了。所以我想这一段时间啊，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读这些啊圣经的事实，要把它读熟，一些很要命的话你要在享受的灵里把它背起来。那第二个在这些啊圣经重要的事实里面，当然它很精彩，你要找出它属灵的原则。那其实前面弟兄都帮我们找出来了，那教师们在说这些信息的时候也都把它点出来啊，比如刚刚有提到三次祷告的原则，还有提到最后的一把面一点油啊，先顾到先知的需要，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你顾到神的需要，神就顾到你的需要，你顾到神的家，神就顾到你的家，你顾到基督的身体，神就顾到你的身体。还有那十二桶水啊，我记得以前陪姊妹们读经考试，就问到了几桶水啊？有人四桶水，有人三桶水啊，是四乘以三，十二桶水。好，这十二桶水要先倒下去，也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神要做大事，必须我们的配合，我们要先顺服，我们的脚要先踏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哦。还有，你看以利亚好像突然变得这么软弱，但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我们是很容易失败的，甚至有时候弟兄姊妹一称赞我们就不认识自己，所以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要让你认识自己，没有神恩典的托住，我们什么都不是，还要你认识神，还要认识神的得胜者。那我只是稍微点了一下，所以要来这一段时间感谢主，我们下周要讲到以利沙怎么紧紧跟随以利亚，接着要讲到以利沙的执事哦，还要讲到约拿的故事啊啊，还要讲到王后以斯帖啊，岂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今日的机会吗？哇，这都是很棒的话啊，这都要把它背起来啊。所以我再说，事实要读清楚，要会说重要的圣经节要把它背起来，接着要找出属灵的原则，然后最后一个点，这些原则在你身上啊。到底有没有实际，还有这些原则你从这些故事里面你蒙了什么光照，有没有什么样的学习。所以我想这一段时间啊，我想这些话是很容易进入的啊，特别若是区里有得救的新人，应该带着他好好的进入啊。好，感谢主。